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我们何等的喜乐，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神跟我们同在是我们喜乐的秘诀。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要交通的我们不是在这里追求地上的快乐，地上的快乐何等的短暂不能够持久，而且常常经不起考验。那今天早晨因为在七月份我有连续三个题目，我在主的面前一直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段的经文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子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我想我们这个人这一生就活这么一次，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我这一生能够活得好。那么对不信主的人来说，就希望我能够追求到幸福的人生，我这一生能够满了祝福。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祝福的中国人渴望祝福，渴望到一个地步碰到新年的时候就把那个福字倒过来写，对不对？那所有人看见了就说福倒了，福倒了，表示福到了因为人羡慕得到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只有这位神他是万福的源头，他所赐给我们的祝福跟人今天在地上自以为所谓的幸福，那是一个何等不同的境界我们的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的福分，那这个福分圣经上叫做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神儿女们在主的面前最蒙恩的点不仅仅救赎我们，还要把他一切的恩典都给我们。但是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生命记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生命记28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神儿女们有一种蒙福的光景，叫做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不管你到哪里去，他的祝福在后面追着你，要临到你的身上。我们读到那节圣经我们都好羡慕这个祝福我们都觉得人生都是要去追求的要打拼，要拼，然后好像得到一个幸福的家庭，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业，得到一些很好的孩子得到一个很好的成就。弟兄姊妹，我们都觉得我们在这里追求追求追求，但是圣经上讲到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就是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无论我们往哪里去，这个祝福在后面追着我们，要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段的应许，它前面告诉我们有一个条件，讲到我们这个人跟神之间是在一个对的关系的里面，讲到我们这个人遵从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不是神不肯祝福，也不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得到过祝福。今天在我们身上最大的问题是，到底怎么样子我们可以更丰盛的得到这个祝福，而我们能够更持久的让这个祝福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弟兄姊妹，一个人蒙福的大小决定跟他跟神的关系，跟他对神旨意的顺服发生的绝对的关系。那这是圣经上这么斩钉截铁清清楚楚的教导。那虽然从客观上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但是今天在我们个人主观的经历里面，到底这个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实际，都跟我们跟神的关系，都跟我们跟神旨意发生的绝对的关系那因为我们今天我早就有预感时间不够，所以我把经文打出来。那我们先读第一页的经文这边我们一起来读，这是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读一次我们就要背了在这里讲到，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人蒙福跟我们对神旨意的顺服发生的绝对的关系，而在这一节的圣经让我们这么稀奇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不是我们要求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也发现神居然给我们的旨意是一个这么蒙恩的生活。所以我们再读一次，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这里讲到几件事，你们都没反应呢？ 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常常喜乐；第二件事情，不住祷告；第三件事情，凡事谢恩啊。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未来一连串的三周，今天早晨我们讲常常喜乐，下个礼拜我们讲不住祷告啊，再一个礼拜我们讲凡事谢恩。这是我们基督徒蒙福的秘诀，这也是基督徒神希望我们过的一个有福的生活。好，我们现在开始背了啊，我们还是打出来，但是大家试着背好不好？预备，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要讲喜乐。喜乐不是光嘴巴上挂着笑容，那很多人在地上追求快乐，那他很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地上的享受和快乐。弟兄姊妹，其实每一个人都盼望我们的这一生快乐，对不对？这一辈子就活这么一次，那更有很多的生理心理医生告诉我们，今天人类许多的疾病都是从不喜乐来的。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喜乐的人，你发现他这个人不仅仅他那么强烈的影响他周围的人，而且对他自己来说，他身心灵都健康。乃至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特别在这里要讲到神所赐的喜乐跟世界的快乐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喜乐的人生是每一个人都盼望得到的啊，乃是一个神应许给所有他儿女的人啊，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那弟兄姊妹，从前有一个人，他在丹麦啊，他的脸就是不喜乐，常常沉沉的，所以他交不到朋友。所以，但是他心里很苦，他就去请教别人，他到底我怎么样可以交到朋友？人家说啊，你这个人脸啊，一脸严肃啊，太凶了啊，你应该要常常笑。可他发现他笑不起来，因为他的嘴巴不晓得太紧，还是他的心情不好，他就笑不起来。就后来有人就建议他去找这个整形外科啊。到那个美容医院去，也帮他的嘴巴嘴角重新做了一下啊，那变成 always 在笑，他还是交不到朋友。那后来他就搞不懂，他就问人家，人家说啊，看到你那副笑脸啊，他们心里就不舒服，因为全是人工的啊，那不是从心里面出来的。那弟兄姊妹，喜乐笑容并不代表人喜乐。那个世界上就有这么多无聊的人，金氏纪录大词典，那个记录上，人类笑容同一个笑容最长的啊，是7个小时，有35分钟啊。那一直到不久以前，加拿大有一个女孩子，12岁的女孩子，她笑了10个小时又5分钟，那笑完整个嘴巴都快酸掉了。那这样子的笑容何苦呢？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求的都不是外面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的。他们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个小孩子一天平均笑多少次，有没有人知道？小孩啊，一天他平均笑多少次？笑大概400次。你知不知道我们大人一天平均笑多少次？我是指会笑的大人啊，有的人是从早到晚不笑的。那会笑的大人一天平均笑多少次？你们现在都在笑了，不是？啊？50次，倒过来啊，15次。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喜乐，好像这个快乐，随着人的年纪，好像在那里 drop 越来越少。为什么？为什么？那快乐是人的特权啊！美国独立宣言里面，人有追求快乐的自由。虽然人有追求快乐的自由放在他们的宪法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人却没有得着喜乐的自由。你可以追求它，美国宪法赋予你追求快乐的自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没有真正得着那个喜乐的自由。很多人不喜乐，从早到晚不喜乐。但是我们发现圣经上神不仅仅应许我们能够得到喜乐啊，好的，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弟兄姊妹，神应许我们来到他面前的不仅仅得到喜乐，要得到满足的喜乐，而且呢，神把这个喜乐当作一个命令。你发现了没有？神不仅仅只是应许叫我们喜乐，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神就说命令你们要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 那从前一个美国的外交官到非洲去啊，差点讲成去讲道了啊，他是去做国民外交。那因为人家需要美国的金援，所以对他就非常客气。那天他在对他们演讲的时候，中间他讲了一个不是很好笑的笑话，很长啊，很长的一个笑话。那么旁边的翻译官听到他那么长的笑话讲完以后，就用简短的几个字讲了，全场大笑。这个翻译官就搞不懂，我讲了这么快十分钟的笑话，你怎么五六个字就讲完呢？啊，他就问会这个下台以后，他就问他，啊，你怎么能够几分钟这几个字就把我的笑话讲完？哎，他说很简单，我跟他们讲说他正在讲笑话，笑，全场就大笑。弟兄姊妹，神叫我们喜乐，不是这样命令叫我们喜乐啊！觉得你们基督徒要有见证，特别福音朋友来的时候啊，要摆起笑脸，要强颜欢笑。家里面还在吵架，上次还在吵架，一到了教会看到弟兄姊妹，嘿，你好，感谢主。弟兄姊妹，神叫我们喜乐，不是叫我们这样子的喜乐。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喜乐是从我们心里面，刚才诗歌说的 I got joy like a fountain， 它像一个泉源一样，它在我们里面可以涌流出来，这是神所应许的喜乐。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都在追求快乐，但是人却没有得到快乐的自由。那更何况今天世界上所说的快乐跟基督里面的那个喜乐是没办法比的。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你回家把圣经里面所有讲到喜乐它前面的形容词找出来，你就可以知道圣经上所说的喜乐跟世界上所说的快乐何等的不同啊！不仅仅讲到它的源头不同，这是一件最大的不同，就是快乐常常我们所谓的属世的快乐是从世界的成就啊，或是你在世界占的便宜啊，或是你在世界上的一件顺利的事情，那个源头从世界来的。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喜乐，它的源头它的来源从神来的。所以在这边讲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快乐，来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你发现这个喜乐是在圣灵里面的，而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对不对？你发现这个喜乐的源头从主来的啊！而且主耶稣特别说，我要把我的喜乐给他们。这个喜乐的源头不同，那么另外呢，这个喜乐的程度不同。所以我说你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上所有喜乐的那个形容词都很强烈啊，像满足的喜乐是满的，不是那么一点点，讲到是永远的福乐，讲到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弟兄姊妹，你去找，真的是啊，是圣经上这样子的形容词非常的强烈，讲到神要给我们的喜乐不同于地上给我们的喜乐啊。你去看那些美国笑剧啊，我是觉得怎么笑得出来，一个派望将脸上一砸，他们就全场笑得个要死，我就觉得一点不好笑啊。那么笑完以后回到家，不会让你这个人生快乐起来的，因为这是地上的，它真的是非常的短暂，非常有限。所以在伦敦有一个很有名的啊，这个小丑啊，他的名字叫做 Grimaldi。那他自己是这个，有一次他打电话给一个心理医生啊，那个心理医生就跟他讲，哎呀，他说跟他谈了很多以后，他说我建议你做一件事，一定让你快乐。他说在伦敦现在有一个最有名的小丑叫做 Grimaldi 啊，你去听他讲，一定你会很快乐的。那个医生不知道打电话的就是 Grimaldi， 他虽然可以逗得全场大笑，但是他自己里面一点快乐都没有。他虽然好像可以给人一点快乐，但是他自己一点快乐都没有。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喜乐叫做满足的喜乐，叫做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圣经上讲到说，就连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啊，就连我们在各样的试炼中也要以为大喜乐。就圣经上所讲的喜乐，弟兄姊妹，和世人讲的不一样，它是一个程度上是这么大的一个程度，而就在时间的持久上，圣经上说这是一个永远的福乐啊，或是叫做永乐 everlasting joy 啊。我们的林波波的名字取得真好啊，他的名字就是 everlasting joy， 永远的喜乐。 而以赛亚书51章讲到耶和华所救赎的民必要归回啊，他们歌唱来到西安，圣经上说到什么永乐要归到他们的头上 Everlasting joy。 等一下我们再细讲这些经文啊。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圣经上所讲的喜乐不同啊，不仅仅源头不同啊，不仅仅讲到程度不同啊，不仅仅讲到在持久性上不同，弟兄姊妹，它的性质也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外面的，它是灵里面的，而是从我们灵里面满溢出来，是在深处里面出来的一个喜乐。所以现在呢，当我们讲到这些之后，那么圣经上也讲到神要把这么多的喜乐赐给我们，那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子得到它，对不对？我相信我们都喜乐过，至少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至少很多时候我们在亲近神，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曾经喜乐过。但今天的问题是说，怎么样子让这个喜乐它不仅仅在我们里面，它能够成为一个满足的喜乐，怎么样子让这个喜乐不仅仅在我们人生中好像昙花一现，虽然它曾经出现过，但是我们却希望它能够像圣经上说的，它能够持久，它能够经得起考验，它甚至能够帮助我们，就连在患难中我们还是可以欢欢喜喜，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所以我们底下来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请那个姊妹帮我们拉下来，就全部啊，罗马书14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们靠着主而得的喜乐啊，不仅仅只是我们的力量，在这里它要成为神国度的一个特点啊。神儿女们身上有一个大的特点，叫做喜乐，叫做喜乐。好，箴言17章22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啊。这节刚才我们的姊妹用过啊，前面有两个你们，我把它抵立掉了，因为原来怕以为不够，我们加上你们啊。8章10节，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节圣经我们非常喜欢，主不仅仅是我喜乐，不仅仅是一个药，可以让我们很多的疾病过去，外面的里面的，而且它是我们整个心里面的力量，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太宝贝的话，那最后诗篇16篇11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那底下有两节的圣经啊，我们请这个教员弟兄为我们读啊，先读前两节。
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Amen。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好，我们就盖住这两节啊。啊，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我们第一个，我们基督徒得喜乐的秘诀。我们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能不能喜乐，或者这个喜乐能够持久多少，喜乐的程度多少，决定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发生绝对直接的关系。弟兄姊妹，圣经上讲到这个喜乐的源头既然从他而来，他是我们的喜乐。所以当玛利亚在那里感谢神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所以一个人当他真正能够将他的心放在神身上，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正常的时候，他一定喜乐。所以 Charles Wendorf 曾经讲过一句话非常好啊，他说喜乐是一个人是神同在最具体最清楚的明证。再讲一次啊，他的喜乐是一个最清楚的 sign of the presence of God， 神同在一个最具体的证明， 就是我们这个人会喜乐。那从前有一个小学校长，他整天很喜乐，连他们学校的这些老师学生们都为这个校长做见证，说到这个校长一定天天活在神的面前，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喜乐。虽然学校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处理，有这么多头痛的事情要安排，但是这个校长从早晨到晚上，学生碰到他，别人碰到他，发现他身上散布出来的就是喜乐。那这个校长曾经讲过一句话啊，那有人把这句话也换这个做成一首诗歌，他说喜乐，这个讲这个笑话不是讲这个比喻以前，先讲个典故啊。那在英国的白金汉宫，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当女王或是当英王在白金汉宫的时候，他们就在白金汉宫的顶上升起一面旗子来。所以所有的百姓经过这个皇宫的时候，只要看到那个旗子，就知道说今天这个女王或是这个英王到底在不在王宫，还是他已经出外去出巡了啊，或者他到国外去，或者他不在。只要这个女王或者只要这个皇帝在这个王宫里面，他们那一天就一定那个旗子升起来。那所以这个校长呢，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喜乐啊，是我心里皇宫的那面旗子。他在这里告诉所有的人，我的王今天住在这里。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是常常活在很多的拦束压力的底下啊。刚才念慈讲说病在急，这个精神在病中消失，有多少时候真是这个样子。站讲台以前在家里面，常常那个病好像把整个精神那个喜乐好像要消掉了。那弟兄姊妹，多少次都是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当我们一碰着主，当我们一回到主的面前，当我们一摸着了那个耶和华，靠耶和华而得着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重新得力。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永远是我们喜乐的秘诀，永远是我们心中最唯一喜乐的原因。所以在这里他让你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救赎的民要学习归回。不管我们今天在怎样的情形里面，你多么痛苦，你碰到多大的困难，你觉得你心里面多么的不快乐，你觉得你曾经试过来过神的面前好像没有用，那弟兄姊妹，我们唯一的出路还在于归回。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归回到那位最喜乐的神那里，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他们要歌唱来到西安，底下就讲到永乐，这个要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每一次归回，神要用他自己来成为我们的力量。那在这里彼得前书告诉我们，那虽然我们每一次归回到主的面前我们看不到他，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喜乐的秘诀，就是我们要用信心。因此没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也没见过神，没有一个人今天我们活在今生的里面，我们的肉眼里面见过我们的神。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能看见，但却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好，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每次回到主面前的时候啊，让我们学习用我们的意志去放下我们所有的感觉，我们在这里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神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定亲近你们。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他，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再把自己交给他。耶稣，我在这里，愿你来充满我。主啊，我在这里，愿你来拯救我。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来医治我。主，我在这里，求你来赦免我。弟兄姊妹，当我们真心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从我们的心里面那么简单的信心，那么真实心灵和诚实，我们来碰他。弟兄姊妹，我们的神要成为我们的安慰，他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他要叫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重新得到喜乐。所以这是一个关系的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出问题，我们喜乐就很容易掉。 在我的身上太多这样子的经历，就很多的时候当劳苦愁烦在我身上的时候啊，常常到主面前祷告，主就在问我啊，到底今天主在我心中居什么地位？凡是用别的替代主的，我里面的愁苦就一定加重。什么时候我在乎一个人，我在乎一件事，我在乎一个服事的推动大过了我的主，弟兄姊妹，我里面的愁苦就会加重。这是最明显的事情。如果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这么直接这么单纯，弟兄姊妹，我们整个的人生不一样。喜乐是最明确的明证，证明神的同在，证明神活在我们的生活中，证明神真是我们生活的中心。那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啊，那也许弟兄姊妹会说，哎呀，那我跟主的关系差远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神，怎么办呢？啊，我跟主也没有像你说的，我去亲近他，我就感觉到有喜乐，我就感觉到他赦免我，我就感觉到怎么样？那我没有跟主有这么亲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底下再来读两节圣经啊，我们还是请教员为我们读好不好？约翰福音十六章，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前书讲到我们要喜乐，第一件事情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归回，回到神的面前，他是喜乐的源头，他会叫我们的心再重新喜乐起来。那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讲到顺服，讲到顺服。那么约翰福音十五章特别讲到，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在我的爱里，而这个爱叫我们的心喜乐，这是特别为着顺服他的人而有的喜乐。那弟兄姊妹，在这边讲到，他说神说，当我们在这样子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他的爱中，而且神要叫，就主说，我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自己曾经有一阵子，不是有一阵子，有一次在一个很大的难处里面啊，自己心里面一点力量都没有，对聚会也灰心，对身体的疾病祷告也没有力量了啊，那时候脸肿得很大嘛，然后在工作里面又碰到不顺利的事情，所以几件事情搅在身上，我就觉得我已经没办法快乐了，我觉得这个圣经上所应许的这些恩典都离我蛮遥远的。那很多的时候当我软弱的时候到主面前去祷告，那常常主就直接把我们扶持起来，主用他的喜乐，用他的安慰，用他的爱把我们就举起来。但是那一次，那是一次很特别的一次啊！我到主面前去祷告，也跟主说，主求他帮助我，我发现我都起不来，还是不喜乐，还是没有力量，还是碰不着主啊。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当我跪在那边的时候，我盼望的是希望主安慰我，结果后来神突然光照我，神就照在我的，把我整个最近的生活显明出来，让我看见我整个生活那么乱，那么忙，那么烦躁，脾气也不好啊，房间丢得乱七八糟，书桌乱七八糟啊，生活没有规律，早上起不来，被子不想叠，反正就是生活 miserable 啊。那天神就一点一点照给我看啊，弟兄姊妹，当我在被神光照的时候，我就在主面前很难过，我想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神光照完，神让我知道我毛病出在哪里，神叫我起来，在他的里面振作起来，在他的里面学习，再重新回到从前，两者学习在大小的事情上顺服他的那种的生活。弟兄姊妹，当我在主的面前被主责备完，重新顺服，把自己奉献给神，你发现所有的力量都回来了。神恢复我们不见得是借着安慰，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力量来自于我们对神的顺服。而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用他的爱浇灌我们。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讲得这么清楚，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姊妹，那一点点的顺服我们都不要小看。很多时候我们喜乐不起来，因为我们里面向着神小小的要求我们不肯顺服，有时候是很小的事情。我因为我们最近弟兄姊妹来的人比较多一些，新来的，我讲一个我从前讲过的一个小小的见证跟学习啊。我就讲到这个，有一天晚上，那时候我还带着职业，所以我常常用下班回到家的时候，那个晚上的时间，如果不是看望，我常常在家里面就拼命赶快读圣经啊，因为觉得这个可以读经的时间太少了，所以呢，常常读经读过头了啊，我们的主会吃醋的。啊，看我这个三四个小时坐在书桌上读经，所以有时候主在我里面就会催促，你光读圣经忘了我了啊。那所以呢，我常常就会被主提醒，然后就停下来跟主交通交通。啊，有时候交通到很喜乐，我就跪下来啊，跟主祷告啊，赞美他。那那一天呢，也是读经读到最后，这个主在里面感动，那我就放下圣经，我就跪到地上，我就在主的面前跟主交通啊，赞美他。啊，弟兄姊妹，祷告到里面，心里面甚至很感动，很喜乐，我就把两个手举起来。我跪在我书房的地上，我把两个手向神举起来。当我一举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对劲啊！那是晚上，夏天，那我们的那个百叶窗是开着的，那马路上人走来走去，一看我跪在房间，两个手举着，人家以为我被太太罚跪，对不对？啊，所以呢，里面就觉得很不自然啊，所以我就一个箭步的起来，就把那个百叶窗放下来，然后把它关起来，然后重新跪下来举手，一举啊。那个高油喜乐不见了。主说，你为什么要关？你为什么在亲近我的时候你要去在乎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的自觉，这么多的自爱啊？弟兄姊妹，我就说，哎呀，主啊，已经关了就关了吧，那高油不来就是不来，圣灵的那个喜乐断掉就是断掉。弟兄姊妹，这么多年的经验知道，这个时候不要跟主赖皮啊，所以就顺服起来，把它拉起来拉起来，重新顺服跪下来。弟兄姊妹，你都知道，当我这次跪下来一举手的时候，圣灵大浇灌，一下子喜乐的灵浇灌下来。哦，好久没有被主那样子的浇灌，那么小的一个顺服，很小的一件事情，不过在主的面前顺服，重新把窗帘拉起来，再举起手来，哎呀，喜乐到一个地步，我一直流眼泪，在主的面前。我在想，这个时候如果外面有人走过去的话，那其实是更严重啊！那不仅仅下跪，还流眼泪呢。但是我里面已经没有那些感觉了，已经完全没有那些感觉。当我们真正在主人面前顺服神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用他特别的爱，用他更美的爱来浇灌我们。神真的乐意浇灌我们，不是神不想浇灌我们，不是不想神的爱来浇灌我们。但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太疏远了，我们向着神每一个小小的要求和命令，我们这个人太硬了。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帮助我们。那我是希望在正面上，你试试看，当你在一个很小的命令上顺服神，话讲多了收回来，表情对别人有个不好的眼色，求主赦免，我们赶快改正啊。我们在家里面本来要吵架了，就我们把自己的感觉放下来。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当你每一个小小的顺服，主就用他的爱浇灌我们。而当这个爱一碰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这个叫做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啊！所以借着我们在主的面前的顺服，也借着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我们祷告这个题目我下次会交通啊。那么当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啊，我们的祷告得答应，我们在祷告中碰见神，都让我们的喜乐满意啊。第三件事情，我们在这里提到圣灵直接的工作。这个工作这是我们神爱我们，很多时候这是 nothing we can do， 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配得的，很多的时候也不是我们里面力量够得上去的啊。所以我说，我很多的时候在一个软弱的里面，不是我这个人好，而是神也实在是纪念我们的需要。圣灵，神用喜乐油来膏我们，而这个喜乐油，弟兄姊妹，常常在教会中，请弟兄姊妹相信。我常常跟很多人讲，我说你如果软弱，再软弱，连爬都爬到教会来，真的，很多的时候神用喜乐油膏我们。在聚会中，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在我们不行的时候，神借着大家的祷告，借着大家的唱诗，借着神在聚会中的这个话语出来，神把我们整个人提起来，神圣灵自己的工作能够让我们这个人能够重新起来。而且圣灵本身所结的果子，刚才我讲过，第一个叫做爱，第二个就是喜乐。基督徒身上最直接的见证，第一个就是爱，第二个就是喜乐，真的。所以这个 有一次他们从蒙塔纳，这个蒙塔纳州有一些人，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城市，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淘金，去挖金。结果呢，他们路上非常的不顺，碰到印第安人把他们的马也抢去了。然后他们中间几个一起去志同道合的人，有人生病病死在路上，所以他们这个使命并没有完成。所以走走走走走到最后，他们就决定放弃了，他们就回头，决定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就在他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一条河，经过一条河呢，中间有一个人呢，从河里面捡起一块石头，捡起一块石头，他们就试着把那个石头敲开来，就一发现啊，这边的石头原来里面藏着很多的金哈，旁边的沙土里面藏着金，所以他们这几个人就讲好，我们保密不讲话。他说我们回去呢，赶快去收集各样的这个设备工具。我们来这边，他说这边这个地太丰富了，所以他们就花了相当的钱，就跟印第安人他们买下的那块地，他们花了重价买下来，他们知道这里面是太丰富的矿场，所以他们回去呢，大概花了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大家都保守秘密，绝对不可以讲的啊。然后他们就开始收拾东西，买各样的工具啊。然后在他们出发的那一天呢，后面跟着300多个人跟他们走。他们就很生气，谁泄的密？这个秘密是谁泄露出去的？后来他们再三查证，发现没有一个人泄密。那帮他们写这本书的作者啊，说他把他们脸上的荣光啊，把这个秘密给暴露出来。没有一个人讲这个秘密，但是回来每一个人的 face 都不一样，充满了荣光，充满了盼望。那每一个人在这里预备整理这个东西，弄那个东西，别人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所以当他们出发的时候，后面跟着300多个人跟着他们，没有一个人泄密，但是他们那个书的作者说，他们脸上的荣光把他们的秘密给泄露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主的面前，喜乐是基督徒的见证。当我们在这里传福音传了这么多，而我们里面不能够真正有靠着主而得的喜乐的时候，人家就不会羡慕我们，不会羡慕我们。从前有一个牧师在台上讲到，他讲耶稣的哭啊，主耶稣哭了，耶稣的眼泪。他在圣经上三次讲到主耶稣哭，讲到他的眼泪。那这个牧师呢，是一个平常讲到就很严肃的啊，希望我没有那么严肃。他平常讲到就很严肃，他在这个讲到主耶稣三次的哭，然后他说，圣经上你们只发现耶稣哭了，你们从来找不到圣经上讲耶稣 smile， 你找不到耶稣笑。底下有一个5-6岁的小女孩 ，Yes， 她的主耶稣一定笑过，全场在看她啊、哦，那个女孩子就不好意思。那个牧师说：“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哪里讲过主耶稣笑过？有没有人读得出圣经主耶稣笑过？”啊？那只有一处啊，讲到主耶稣在撒玛利亚被人拒绝的时候，在他遭受到很大的难处，那耶稣心里就突然欢乐起来啊。欢乐起来，那是主耶稣的喜乐的灵满溢出来，主耶稣欢乐起来。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直接讲主耶稣 smile 或者主耶稣笑过啊。后来这个大家就问他说，那你从圣经上哪里可以证明主耶稣笑过？他说因为有一次主耶稣说让小朋友到我这里来，他说如果主耶稣那天脸上没有笑容的话，而都像你这样子的话，小朋友决定不会来啊。真的，小孩子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你对他没有爱，你对他没有一个喜乐，没有一个快乐的心，小孩子不容易到你面前来。小孩子喜欢亲近的大人，都说到这个人亲切，他有爱。那小孩子看到就逃的，那我们里面要检讨啊。所以有时候我都要鼓足勇气，要不要去抱那个孩子啊？所以一抱过来一大哭，哎呀，真丢脸，不好意思啊。 弟兄姊妹，其实我就是题外话了。我们应该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从我们里面很自然的出来，一个基督徒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这个是在我们很软弱有时候力不能胜的时候圣灵做的。我自己经历过，我听到好多神的儿女们做见证过，在他们最艰难的里面，人是不可能喜乐的，但是圣灵突然用喜乐油膏他，这是圣灵特别做的。那个圣灵中的喜乐，你一下子倾倒在他的里面，他能够一面流泪一面赞美。所以李弟兄说，基督徒是地上最奇怪的受造，只有基督徒可以一面流泪一面赞美。他的赞美还要加添，心里面虽然有这么大的难处，碰到这么大的困难，四面受敌，心里作难，但弟兄姊妹，基督徒在里面有一个喜乐，是主耶稣说的世人不能夺去的。然后另外一个喜乐神，如果你会说那一层一层的下来啊，如果你觉得你还是很难喜乐，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情，这都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啊，让我们学习去爱别人。当一个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他是不会快乐的。当一个人他自己心中只想一帆风顺，心想事成的人，这个人不会快乐的。一个人他只喜欢埋怨而不知道说感恩的话的人，这个人他也一样不会喜乐，不会快乐的。对人生的态度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这个人也是不会快乐的人。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快乐，那圣经上我只是一层一层讲下来啊。那么最基本的事情，当我们学习从我们自己为中心的里面我们走出来，我们学着去关心别人的时候，学习去做施比受更为有福，照着主的话的教导，你发现你开始喜乐了。所以保罗能够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为什么？因为他整个的心放在神儿女们的身上，神儿女们长进，神儿女们在主的面前可以站得住，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他的心在别人的身上。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不喜乐，为什么圣经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也说，一个肢体当他得荣耀的时候全身一同快乐。那很多的时候有人真的得了荣耀，我们并不快乐啊，因为我们的心不在别人的身上。就当别人得荣的时候，当别人在主的面前得恩的时候，或者别人在地上成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里面不要说一同快乐，有人还吃味呢，对不对？因为我们太自己为中心，当我们的心向外面出去的时候不一样。就曾经我跟你们讲过一个小小的童话，我讲童话这是不合真理的。讲到一个小女孩，有一天她是从小当孤儿啊，那非常非常的可怜，在孤儿院长大的，长得很辛苦。那么有一天呢，她到这个野地去玩的时候，在荆棘里面看见一只蝴蝶被那个荆棘卡得死死的，那蝴蝶想要飞就被那个刺扎着啊，一想要飞就被扎着，很痛苦。他就很小心很小心地把那个荆棘慢慢慢慢慢慢拨开来，然后把那个小蝴蝶放出来。把那个蝴蝶一放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仙女。我说她不合真理，她变成一个小仙女，然后就问她说，谢谢你救我。她说我给你一个 wish， 你要得到什么？小女孩毫不犹豫地告诉她， I want to be happy。 因为她从小不快乐，他从小生长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他一点都不快乐。所以那个仙女就靠着他的耳朵告诉他一个秘密，快乐的秘诀。从那天开始，小女孩活得快乐得不得了，人家都不相信，怎么可能，那小女孩几乎成为他们周围所有认识的人里面她最快乐的一个人。她从小快乐，她天天快乐，她就一路长大了。那一直到她80多岁快去世的时候啊，那么多人爱他，朋友亲戚邻居这个认识的人都来到他的床边，请求他，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快乐的秘诀。弟兄姊妹，我们都想知道，对不对？其实圣经上早就有了。那个仙女告诉他说，你从今天开始，你要珍惜每一个跟你接触的人，你都可以把快乐带给他，你都可以把爱带给他。 当你真正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会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没有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是你不能够帮助他，是你不能够使他变得更好的。弟兄姊妹，就是这么简单，让这个小女孩子一生活得这么快乐。所以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开始，真的从我们的家庭开始，家是神量给我们的人天天见面的，让我们就开始也学习关心他们，爱他们，学习从我们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觉里面走出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开始活在神的祝福中。那这是我们喜乐。那么最后我必须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困难，而这些困难让我们的喜乐好像一下子没有办法出来，对不对？让你突然遭受丧子之痛，突然你被医生宣布你长了癌症，突然老板一到公司，老板说我 ask you out， 你等一下再回来收东西，你被公司 fire 了，或者被公司 lay off 了。弟兄姊妹，是有这些难处在我们的生活，一定有。主早就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弟兄姊妹，当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强颜欢笑，没有必要强颜欢笑。如果我们里面跟主的关系真是那么好，真是那么强啊，主可以很快的时间里面让我们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喜乐起来。如果我们力量不够，我们就是很诚实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甚至来到弟兄姊妹中间，请他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到主的面前学习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圣经上保罗、彼得、雅各都劝我们，在患难中我们还是可以欢欢喜喜，虽然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还是要大喜乐。他们为什么可以说这句话？不是说他们身上没有难处，而是他们在难处中他们有一个荣耀的指望，而是他们在难处中这位亲爱的主从来不丢弃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临走以前，最后在约翰福音16章那里讲到，我没有时间读了，他说就像妇人生孩子的时候，因为产期临到他就忧愁。每一个妈妈要生孩子以前都会紧张，对不对？那底下开始有孩子以后，他就不再纪念那个苦楚。主用这个比喻，主接着说，他说所以你们现在也是会忧愁，但是你们要见着我，那那个时候他说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而且呢这个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去。所以主了解我们，主没有命令我们要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人啊，要在教会里面做个整形手术天天挂着笑容，主也没有叫我们在这里比谁笑得久谁笑得漂亮，主通通了解我们。所以但是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那这是一个最深的喜乐，那这是我们一般常人或是我们一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还不见得一下子容易进去的。但是神圣经上也一样的把这样子的应许摆在圣经上，就连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也是可以欢欢喜喜，因为我们在这里盼望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到那一天那个结局我们得着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大喜乐，而那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就跟母亲生下孩子一样。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讲的这些信息，我只是想让弟兄姊妹提醒一件事情，我不能够叫你们喜乐，但是我们的神在圣经上他不仅仅有这么多的应许，他这么大的祝福要给我们，而且呢他也命令我们要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我只是希望我们一起来重视我们当得的份，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弟兄姊妹，不要让仇敌夺去喜乐，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活，而且喜乐其实是我们的见证，而且喜乐更是我们的福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在主的面前真的能够重新喜乐起来。我们再来唱刚刚的那首诗歌好不好？357首啊。我们第一节第四节一起唱，第二节请弟兄唱，第三节请姊妹唱，所有的副歌我们一起唱，那就请我们唱的比刚刚要轻快好不好？ 你也真的是喜乐。那如果说你现在里面还是很多的愁苦，或者你身上也有病痛，也有一些说不出的难处，我们向我们的神来举手，来仰望他。我们那个是我们荣耀的主，他要亲自用喜乐的油来膏我们啊，他要用喜乐的油来代替悲哀，用赞美音来代替我们里面忧伤的灵，这是我们的主他要做的。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好不好？第一节第四节我们一起唱，预备来。
好让我们在主里面唱喜乐，既然他需要主里面在主上上天地风风在你身上就随时在你
爱我们是爱到底，你们主爱我们爱到底。我们何等的亏欠，我们的话语我们的信息都有限，但是我们的主是永远赐喜乐的神，他要赐我们满足的喜乐，也让我们在他的面前靠着他。今天早晨要用圣灵的要用喜乐的油来膏我们，所以当我们在唱第四节的时候，我们真的带着笑容，带着喜乐，也带着祷告的心，我们唱在主的面前，直到主爱我们，爱到底。
让我们在主里面唱喜乐，你主爱我们，心爱他的，我们要在天上居住，在你基督同生的生与欢喜。
Amen. 我们有一些简短自由的祷告。哈利路亚。 Amen。阿门。你永远是我们亲爱的救主，主啊，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主啊，你何等希望我们在今生经过的时候，虽然在我们外面有苦难，有仇敌的试探和攻击，但是你却应许我们在你里面有真实的平安和喜乐。哦，耶稣，早晨我们就都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除去一切不能叫我们喜乐的原因。主啊，让我们在这位最喜乐的神面前，我们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主啊，你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忧愁，因为靠你而得的喜乐永远是我们心里的力量。主啊，这个喜乐要来医治我们，这个喜乐要把荣耀的盼望赐给我们，这个喜乐要成为我们每一天行路的力量。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早晨接着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祈求。主啊，你将你喜乐的油来膏我们。主也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所追求的不是那看得见的，乃是你那荣耀看不见的国度。好，让我们知道你的国不在乎外面的吃喝快乐，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让我们从今以后，让我们忘记一切的忧伤，你真是用喜乐油来代替我们的悲哀，用赞美衣来代替我们忧伤的灵。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喜乐，充满荣光的大喜乐。这我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得不到的，但是你应许给我们，你也命令我们来得着它。主啊，早晨我们就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要因信能够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然后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求你在这里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断开我们所有的锁链，除去仇敌在我们里面一切的控告，医治我们的疾病。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自由。神的儿子叫我们喜乐，这个喜乐就没有人可以夺去。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